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26号，公元2002年5月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将监督西藏喇嘛丹增德勒遭拘捕之事。江泽民呈现体力衰歇，身体日益恶化。西藏铁路大面积山体滑坡，格尔木铁路严重受阻。美国发布2002年度宗教自由报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美国国务院发布消息说，他们将监督西藏知名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遭拘捕之事。丹增德勒仁波切于2002年4月7号被捕，他被指控为成都发生的系列爆炸案有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答新闻媒体提问时说，他们很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并已经要求他们在成都的领事馆监督情况的变化。尽管中国当局指控丹增德勒仁波切涉及到爆炸事件，但他被关押之事显然是中共政府陷害有名望的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列。不久前，甘孜地区的另一位名声很大的喇嘛索纳平措也被指控为一所医疗诊所的爆炸案有关，而判了5年的徒刑。同样，色达五名佛学院的吉米彭措仁波切也从该佛学院带走。所有这些喇嘛不断致力于西藏的宗教教育，而且从事与西藏人民的福利活动。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5月份的《开放》杂志报道，随着中国16大日子的逼近，北京政坛随上随下的议论和小道消息也越来越多。来自北京权威渠道的消息说，江泽民虽然有心变现，但却遭到许多的阻力，其中之一来自江泽民的身体。身体的日益恶化甚至在公众场合已看得出。最近江泽民出访尼泊尔、利比亚，下飞机时疲态的披露，步态的蹒跚。北京一位高干保健医生说，在3月2会上，江泽民在主席台上当着全体代表和中外记者的镜头不断的打瞌睡、打哈欠，就是精力衰竭的迹象。而且江泽民还有心脏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4月15号患心脏病逝世，触发了轰轰烈烈的八九运动。胡是在之前的4月8号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心脏病发作，事出突发，当时与会的江泽民立刻将他随身携带的硝酸甘油片从袋里掏出来让胡耀邦服下，这是一种心脏病突发时的救急药，有病史的心脏病人都会随身携带，因此江泽民有心脏病早已为人所知。开放杂志社还报道说，最近江泽民出席3月人大时，在国家领导人的一排人中，只有江主席后面侍立一名女护士，其他常委皆无。北京人说，可见江泽民的状况不妙，否则不会如此的安排以备急救。上海政界中的人士还透露，慢性病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早期。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江泽民还带着他周游列国。健康状况是江泽民继续把持党政军大权，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江泽民现在正积极地安排后事， 极力地想安插他的亲信和人马进入中心权力的核心，以维持他十六大后的影响。北京盛传江准备让他的长子中科院副院长江景恒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及升任中科院院长。也有消息说，江景恒在中科院选十六大党代表受挫。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大珍。本月六号晚23:20左右，西藏铁路黄原段巴彦站北侧62公里900米处发生了大面积山体滑坡，西藏铁路交通运输严重的受阻。这次山体滑坡是由于失显性滑坠原因造成的，滑坡体积长约120米，宽约45米，高约27米，约6万立方米。山体下滑后，造成线路钢轨共齐2.5米，横移3.5米。据了解，山体滑坡后，由格尔木开往兰州的428次列车和从兰州开往格尔木的427次列车上的1600多名旅客被迫滞留在海燕站和黄原站。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本周一发布年度报告，中国仍然被列为特别关切国家之一。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违反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事实不胜败举，对象包括法轮功及一些其他的宗教团体。报道说，委员会认为美国政府政策必须对此有所反应，以鼓励中国采取保障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等自由基本权利的实际行动。在这份年度报告中，委员会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打压破坏这些宗教和精神团体，重整社会法治精神基本架构，尊重维护宗教自由的普世观念，善尽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义务，发扬文化层面对尊重人权的精神。委员会同时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持续努力透过政府各层级各项议题与中国政府对话，寻求推动中国尊重宗教自由。报道称，美国政府应该训练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驻中国领事馆继续监督被中国政府逮捕留职的宗教人士基本人权状况。报告也主张国务院应该指认中共侵犯人权的个人及机构名单，并视中共对尊重宗教以及人权的实际状况，决定是否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合作的事项。报道说，委员会表示，中共虽然曾经签署若干国际基本人权的协议，但完全没有遵行，并持续严重违反宗教和信仰自由。委员会的相关报告已经提送给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鲍威尔以及参众议员领袖。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演讲荟萃节目。那么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呢，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读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演书。因此你们的看法和我的认识不知如何的理解，我说你们不是西藏族研究中心吗？因此仅说西藏，其他人可能会提意见，你们对那五个地方给予平等对待较好，但是我们五个藏族地区中，除了以藏族为主的而外， 不管如何，以西藏为例，不丹、西京、拉达克等的语言全是我们的藏语。从语言讲是一个民族，因此对西藏学他们也是有感情的，是吧？我今天就讲这些。由于在座的有许多汉族同志，因此以下我用汉语来讲。班禅喇嘛在祈愿大法会上的讲话，1986年。拉萨祈愿大法会在中断20余年后，今天得以继续召开，同样还恢复以往的全部宗教仪式。特别是宗拉拉邦在此立誓考拉让巴学位等，是不分你我纵喜充满顺心愉快因高兴而鼓掌的好事情。拉萨祈愿大法会是三界之王宗喀巴创立的伟大的宗教仪式，其重要性是不可思议的，在以往500余年间一直未曾间断过。1959年民主改革后，祈愿法会大约任作为纯宗教仪轨而继续进行，但从不吉祥的66年开始，在左训势力的影响下，拉萨祈愿法会的进行被中断、被停止，1986年得以恢复。这是在党中央的巨大关怀下，党的信教自由政策是名副其实的，而不是为了欺骗或做表面文章的完全执行信仰自由政策，使党的各项宗教政策正在逐步的落实的表现。从另一方面而言，我们西藏民族从根本而言是全民信仰佛教的。在藏族地区，宗教问题还牵涉到民族问题，恢复和弘扬这类宏大的宗教仪式是尊重和顺应民族习俗、民族愿望以及民族传统的表现。今天的恢复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民族问题，还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吴金华同志为首的新的区党委做出很大的努力，给予支持和提供方便，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相当中央表示感谢，其次向区党委表示感谢。上次藏历初八，区党委、人大代表、常委和区人民政府、区政协等共同为僧侣布施或贡献，各位领导都登上施主的座位，四大单位的书记们持香环绕等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50年代虽然有布施和贡献，但各领导均到场是没有过的，因此今天这法会是极为重要的。我想说明的是，从共产党本身的制度而言是不信仰宗教的。以前清朝时曾有满清皇帝发放布施的事，那时皇帝本人信仰佛教，因此与供养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共产党不信教，但在政策上是有信仰的自由，对宗教中公正的部分给予保护，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而献上布施、持香环绕坐在施主的位置上等，在以往极左思想的政策时期是思索非议的事情，因此希望大家能认识到其重要性。今天和茶饭一道给某人献上10元钱，为此我曾和诸位书记谈到，不管怎样，我们的国家尚不甚富裕，特别是西藏的财政上有困难时，仍然拿出钱发布施是很大的。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而言，10元钱不算什么，但关键的不是数量的多少，给1元也好，给10000元也好，主要是体现了党和政府尊重和顺应我们的宗教信仰，顺应西藏民族的风俗习惯，重视西藏的民族。对此我们一定要感到高兴，并且因此要热爱党，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加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为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贡献力量。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